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习近平重提共同富裕，劫富济贫还是劫富不济贫？
现在呢是杀富不济贫，杀一部分富来填补另外一部分富人，所以这个从道德上这个都是说不过去的，这只会激起这个中国老百姓的那更加那个民愤，你知道。
回应阿富汗变天，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让台湾更强大。专访尤锡坤，美国新一中政策已经形成。
这个美国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已经把台湾，包括他们的军机都在到松山机场了。现在防卫方面有很多的合作，我们大家也一定可以看得出来。实质上，他对待台湾就像对待国家一样，但是法理上他还没有承认。
中国人大将表决在港落实反制裁法，压制美国代价几何？
是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对香港政策不会改变，他对香港的政策越来越会收紧。
中国为承认塔利班政权设立条件，期待塔利班打击东伊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习近平重提共同富裕，劫富济贫还是劫富不济贫？据中国官方媒体消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8月17号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4会议时强调，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让经济发展从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所有人共同富裕。有分析表示，这可能标志中国巨大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时候即将到来。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谢田教授您好。
陆阳是吧？
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次中共财经会议强调共同富裕，实际上是出于对两方面的担心。一是财富过于集中，造成绝大多数民众的教育和住房成本上升，担心不利于实现提高出生率。另一个方面是财富过于集中，担心可能导致形成与中共敌对的权势中心。请发表一下您的分析。
你说这个财富过于集中，造成绝大多数民众的教育成本、住房上升，这个我倒看不出这两者的那个必然联系。中国确实有这个财富过于集中的问题，那过于集中的话，也确实有这个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就像中共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他希望中国形成这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就是说他实际上承认了中国目前的那个社会经济结构呢不是橄榄型的。橄榄型的结构呢是正常的国家应该有的，就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中间收入为主。我们一直在说，就是说中国不是橄榄型，中国是个倒金字塔型结构，就属于少数这个财富收入很高的族群，然后呢以大部分的人呢实际上是低收入的，这是中国这结构。这种结构呢处在这个财富结构上端的呢，一部分是这些富裕人士啊，或者私营企业家，但更多的实际上是中共的这个权贵阶层。这个权贵阶层财富集中呢，和这个中国的那个教育和住房成本上升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富裕阶层也好，中共的那个上层人物也好，当权者也好，他们完全可以不通过这个土地财政政策推高房价。所以这个我倒觉得不是那个一个原因。第二个担心呢，实际上是财富过于集中，可能导致于形成与中共敌对的权势中心，这点确实是这样。我举个例子，最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农民企业家的孙大武的例子。他是这个土白手起家，基层发展起来的民间企业家，有巨大的财富。但是呢，他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呢，比方说免费的医院，廉价的免费的医院，获取了很多民心。那他又跟那些中国那些知识分子，或者是那些民间人士，或者争取民主或争取自由化的那个 民间人士、知识阶层、知识人士呢有密切的联系。这些人又有头脑，又有观点，反对中共的观点，又有钱的话呢，出于成立新的那个势力中心，它不是权势中心，有可能成为一种对中共构成威胁的一个力量，这个是中共担心的。所以你看中共现在，他现在所谓的现在叫第二次的那个杀富济贫，第二次的那个大作文年底2.0版，这个我想确实是。
也有的观察人士分析，8月17号的这个会议证明中国经济可能已经接近或者是进入衰退阶段，作为应对的措施，中共即将开始对超级韭菜开镰收割。那么您认为调节过高收入、实现共同富裕跟中国的经济形势有关联吗？
可以这么说，就是中共实际上一个是政权它想岌岌可危，还有一个呢资金枯竭。虽然中共印了很多钞票，但是这些钱比方说就进入贪官的那口袋，或者进入那些房地产被套住了，就是说真正中民间的财富甚至都很缺乏。那你现在说这个是不是经济，我觉得中国经济现在我认为已经进入衰退，只不过现在就是中国一直在还在继续欺骗，继续在掩盖，继续在撒谎。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就是说衰退性的那个通胀滞胀，在这个时候呢就去再杀富济贫的话呢，你可以他那个可以去这个去给富人，他向富人征税，向富人开刀，那个收割那种高大上的韭菜，对吧？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富裕阶层的人他实际上是相对很少的，尤其是其他呢有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家，成功的什么电影影星啊、球星啊这些，对吧？对吧？但是另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富裕人实际上是中共特权阶层，他们自己他肯定不会对自己开刀。但是呢你是高富裕阶层的人呢，虽然他们也很有钱，你看中国那个首富也好，中国全面排名前100位的确实很有钱，但这边毕竟不多。实际上最后呢中共还是会向这个一般的民众要开刀，所以说真正想他要解决他这个财政的问题、资金问题。你看刚刚过去这个季度，还是应该是过去这个季度，就是中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话呢，只有上海是财政是有盈余的，其他都是一个巨大的那个赤字，就是要填补的，需要填补的。
有自媒体网友认为，收入调节属于再分配机制，全世界都在用，不必跟政治扯上关系。也有网友认为，如果高收入的人群通过调节普遍低了，低收入的普遍高了，才叫收入再分配，否则就是劫富不济贫。请您预测中共最新的这个收入调节实现共同富裕它的效果如何？
就是效果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那句讲得非常好，它就是我们刚才说本来它这个富裕阶层呢有两部分，一个就是中共特权阶层本身他们自己，另一部分呢可能是在中国这种改革开放这个新的那些民营企业家。你现在他中共劫的呢是这些民营企业家，他没有向他自己人开刀，他这个实际上是为了填补那个政府的亏空，这是他的真正的做法。实际上中共这个首先他搞这种经济中共财经委员会来搞这个东西，就是这也很奇怪，就是这是向来中共的做法。但是你在调整税率，中共恐怕也没有这个度，你达到那些欧洲发达国家那些水平了、啊、你达到那些水平，人家那些国家是给提供了相当好的那个全社会的福利，你现在呢是杀富不济贫，你的杀一部分富来填补另外一部分富人，所以你这个从道德上这个都是说不过去的，这只会激起这个中国老百姓的那更加那个民愤，你知道。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哎，没问题，谢谢你。
中国为承认塔利班政权设立条件，期待塔利班打击东伊运。中国外交部期待阿富汗塔利班能够组成一个开放、包容、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然后北京将考虑对他的外交承认。
赵立坚在周三8月18日回答记者就塔利班近日发出的一系列积极信息提出的问题时表示，中方期待塔利班与阿富汗国内各派通过对话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政权架构， 实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切实保护外国在阿富汗的机构和人员安全。同时，赵立坚说，中国期待塔利班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各类恐怖主义势力，切实履行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安全的承诺。赵立坚还表示，中国愿意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在周二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后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表示，塔利班计划在阿富汗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尊重妇女的工作和学习的权利，承诺对阿富汗前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安全部队成员实施大赦，不会对任何人进行报复，并保护外国使馆的安全。在谈到对塔利班政府的外交承认问题上，赵立坚说，如果要承认一个政府，首先我们要等到政府组建之后。观察人士注意到，赵立坚讲的这句话只有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少数西方媒体做了完整的报道，而中国国内官媒对此只字未提。北京一直呼吁美国离开阿富汗，但美国真的撤军的时候，北京依旧谴责美国撤离过于急切，致使阿富汗出现了目前混乱的局面。美联社说，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了脚踏两只船的政策，与阿富汗前政府和塔利班都保持良好关系。就在上个月阿富汗政府解体前，中国外交部还邀请塔利班高级代表团访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塔利班政治领导人毛拉、阿卜杜拉、加尼、巴拉达尔在天津举行了会谈。北京最担心的是新疆地区的安全，他认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是新疆恐怖主义的根源，这才不遗余力地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展开强力打压，包括把上百万维吾尔穆斯林关进拘押营，对他们进行洗脑、绝育和强迫劳动。新疆的反恐官员认为，塔利班是东伊运的幕后支持者。1990年以来，在中国与阿富汗的边界地区发生的无数袭击事件都跟塔利班有关。法新社周二的报道说，目前地区局势动荡，阿富汗伊斯兰力量可能会再次向东突伊斯兰运动提供支持。王毅在上个月会见巴拉达尔的时候就明确提出，希望塔利班切断与东伊运的联系。巴拉达尔是塔利班的创始人之一，并且有可能成为塔利班新政府的首脑。王毅在会见中说，中方希望阿富汗塔利班同东伊运等一切恐怖组织彻底划清界限，予以坚决有效打击，为地区安全稳定及发展合作扫除障碍。巴拉达尔在会谈中虽然没有明确答复王毅的这个要求，但也表示阿富汗塔利班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的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观察人士指出，塔利班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内部就有许多新疆维吾尔族成员，与东伊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塔利班夺取阿富汗国家权力后，他对新疆维族人遭受迫害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目前还很难判断。
飞出阿富汗的美军机起落架轮舱内发现有遗骸，美空军称会彻查。美国空军星期二8月17号公布了一天前喀布尔国际机场混乱撤离的严酷新细节，称在一架早前被急于逃离塔利班控制的平民包围的美军飞机的起落架内发现了人的遗骸。
空军女发言人斯特凡内克在一份声明中说，除了网上视频和媒体报道所描述的混乱局面之外，这架 C-17 型运输机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降落后，在起落架轮舱内发现了人的遗骸。 这架飞机目前被扣留在基地，以便军方有时间搜集遗骸并检查飞机，然后再继续执行飞行任务。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有人在飞机起飞前可能爬进了这架运输机的起落架轮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机场视频显示，当时混乱和人们急切离境的场面，包括一些阿富汗人身体贴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侧面的场面。画面还显示，在一架美军飞机起飞之后，似乎有两人从飞机上跌落地面。斯特凡内克在声明中还说，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正在领导对事故进行调查，美国之音率先报道了有关的调查。斯特凡内克说，这项调查将会透彻，以确保我们获得有关这起悲惨事件的事实，我为死难者的家人哀悼。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官员们说，美国军方正与塔利班沟通，并加紧从喀布尔国际机场撤离美国人和阿富汗盟友。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对记者说，塔利班对我们在机场的行动没有采取敌对行动。他说，我们在机场的指挥官正在与机场外的塔利班指挥官沟通，并补充说，彼此之间的互动一天有好几次。科比没有进一步做出解释，只说，我只想让结果来说明问题。塔利班反叛分子曾在1996至2001年间掌控过阿富汗，直至美国和国际联军将其推翻。最近，塔利班迅速采取军事行动，导致很多阿富汗部队逃跑或投降。塔利班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占领了阿富汗大部分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上将星期二访问了喀布尔国际机场。他说，机场现在安全，并依据目前飞行规则开放民航交通。麦肯锡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星期二在多哈与塔利班高级领导人的会见中提醒他们不要干扰我们的撤离，并明确对他们表示，任何攻击行为将会导致我们动用压倒性军力以保护我们的部队。泰勒少将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九架美国 C-17 型运输机星期一傍晚携带设备和增补的大约1000名军人抵达喀布尔。他说，美国在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军人总数到星期二晚将会超过4000人。美国官员们说，截至美国时间星期二晚上，美军从阿富汗撤离了3200多人，包括大使馆工作人员、美国侨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的公民。除此之外，美国已经将大约2000名持有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人接到了美国。两位官员强调说，军方的目标是从星期三开始，每小时飞出一架飞机，每天能从阿富汗撤离5000到9000人。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拜登总统预计星期三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采访时，会谈到阿富汗的局势。
回应阿富汗变天，台湾总统呼吁让台湾更强大。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就阿富汗局势发表看法时表示，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强大、更团结、更坚定保护自己。蔡英文说，自己不作为，只依赖别人的保护，不是我们的选项。这是美军撤离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控制阿富汗全境后，蔡英文首次发表与阿富汗形势有关的评论。
阿富汗局势发生巨变之后，台湾媒体和民间出现一些将阿富汗与台湾做对比，从而产生对依赖美国保护是否可靠的议论，而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中国官媒则趁机对台湾展开心理战，强调美国对台承诺不可靠，台海爆发战事美国不会介入，只会抛弃台湾。蔡英文星期三在执政党民进党召开的中常会上表示，近来阿富汗情势的变化引起很多讨论，我要告诉大家，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强大、更团结、更坚定保卫自己。北京一直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即使动武也要实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并且为此目的持续扩军备战。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为了共同应对一个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强势的中国，美台各个领域，包括国防和安全领域的非官方关系，近年来迅速提升。美国对台湾不仅有安全承诺，而且台湾关系法也规定，美国必须向台湾提供足以自卫的武器装备。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星期二在白宫的一场记者会上强调，阿富汗和台湾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对盟友和伙伴的承诺神圣不可侵犯，过去一直如此。苏利文还指出，美国对台湾、对以色列的承诺一如既往的坚实。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常会上指出，台湾要与具有共同价值和利益的伙伴一起努力与合作，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存在具有意义，也就是说，对于民主自由价值的坚持，对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和繁荣，我们是不可或缺的，蔡英文说。蔡英文强调，自己不作为，只依赖别人的保护，不是我们的选项。依赖没有价值做基础，而且对台湾不放弃用武力的人的一时善意或施舍，更不是我们的选项。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常会的发言中还提到63年前的823金门战役。63年前，解放军曾经派遣部队跨海攻击金门，但是在金门居民的殊死抵抗和反击下遭到失败。蔡英文说，63年前，台湾人民不分先来后到，为了守住自己的家园，军民一心，终于击退威胁，这场战役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常会以及在脸书上贴文表示，面对各种挑战和威胁，如果这一代人没有努力为台湾的安全、自由和民主打好基础而选择放弃，将对不起世世代代的台湾人。身为台湾人，身为民进党的一份子，这就是时代任务，大家一起全力以赴。同一天，台湾的外交部表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已多次强调对台湾的坚持坚若磐石，并以实际行动续挺台湾。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外交部对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湾坚定支持表达由衷感谢，台湾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捍卫国民生命财产以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欧江安指出，台湾也会透过与美国以及区域国家合作，维护台海稳定，为印太区域长远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中国军机频繁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一再创下新纪录。在美军撤离阿富汗导致塔利班武装横扫包括首都喀布尔在内的阿富汗全境之时，中国政府一方面透过官媒散布美国不可靠是纸老虎，台海发生战事美国不会介入的新战言论，另一方面则派遣更多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并进行针对台湾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企图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法扰乱台湾民心。
美国新闻周刊周三8月18日援引台湾国防部成立的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数据报道说，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天数已经达到132天，而去年1月1日至11月30日，中国军机有91天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报道说，解放军军机也在不断刷新单日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架次的记录。今年1月、3月、4月和6月都有大量机群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最高是6月15日创下的单日28架次解放军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记录。台湾军方今年1月曾透露，去年全年解放军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一共380架次，但是今年截止至星期二8月17日，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战机就已经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393架次， 超过去年全年的军机侵入架次。新闻周刊引述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少将的简短声明说，2021年至今，解放军军机在台湾周边空域飞行的架次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总架次。他表示，台湾军方掌握，也有能力应对所有相关的军事行动。星期三8月17日，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台湾西南和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大校表示，演练的目的是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并对美台频频勾连挑衅做出严正回应。同一天，台湾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以书面应询方式正告大陆，使用强权及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问题，同时呼吁对岸切勿一再误判形势，立即停止对台针对性的武力挑衅。陆委会的书面声明指出，北京当局侵犯台湾主权、破坏台海现状的强势行径已经受到国际社会及台湾人民的严重关切与坚决反对，更冲击扰乱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样在星期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也在白宫的一场记者会上强调，阿富汗和台湾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对盟友和伙伴的承诺神圣不可侵犯，过去一直如此。苏利文还指出，美国对台湾、对以色列的承诺一如既往的坚实。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8月18日也就北京借阿富汗形势对台湾的新战发出推文。蔡英文表示，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强大、更团结、更坚定地保卫自己。北京当局一直视民主的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誓言即使使用武力也要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中国最近几十年来投入大量的资源，全力扩张军力，并且不断出动基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演习或训练，持续加大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台湾国防部的数据显示，解放军军机侵入的常常是台湾西南角的防空识别区。新闻周刊引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子云的话说，解放军这样做并不是巧合。苏子云认为，解放军军机在台湾岛南边活动，既可以对他们眼中美台关系的提升表达不满，又可以在南中国海入口处的巴士海峡演练针对美军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战术。就军事而言，中国把南中国海视为其内海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封锁南中国海的北边入口就是阻止驻冲绳美军进入南中国海反介入和区域阻绝战术的一部分，苏子云如是说。
中国拟在距台湾最近的平潭岛填海造机场。在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台海情势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中国政府拟投资30亿元人民币，约合 4.63 亿美元，在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福建省平潭岛附近海域填海造陆，兴建一座海上机场。
根据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华南早报的消息，计划投资30亿元人民币的平潭机场选址为澳前大沙屿和小沙屿，具体建设范围东至澳前东海岸，西至平潭岛环岛东路。目前这个区域大部分是海洋，未来首先需要填海造陆，机场建设相当于在海上进行。 目前这个机场的定位尚未最后确定，但拟议中的定位为福州都市区二机场、对台机场、通用航空基地。未来这个机场将重点发展对台客运直航、通用航空服务以及闽台航空快件物流等功能。平潭距离台湾的新竹最近处只有68海里，相当于125公里，这也是台湾海峡的最窄处。在两岸关系敌对紧张时期，平潭所在的福建省常常被视作对台作战的第一线。拟议中即将新建的平潭机场是否会用作对台作战的军事用途，自然也会引人关注。不过根据多家媒体引述的福建省交通强国限行区建设实施方案，福建省政府主要考虑的还是经济发展用途以及与台湾的经济整合交流用途。福建省用作对台作战的机场、军事基地以及军力部署很多，当局并未说明平潭海上机场建成后是否具备或兼备军事功能。平潭从2013年起就成为中国大陆自由贸易试点的一部分，2009年又将其提升为平潭综合实验区，其目的就是为了整合和加深与台湾的经贸合作关系。近年来，北京为了两岸经济整合，也已经对平潭周边的基础设施投资几千亿元人民币，仅在2011至2015年之间，投资总额高达2500亿人民币。福建省政府2016年还曾建议修建一条从北京经平潭通过海底隧道直达台北的高速公路。曾经长期任职福建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公开支持福建与台湾的经济整合与融合。今年三月，习近平重返福建视察时，鼓励福建当地官员在整合两岸经济发展时要大胆探索新路子。不过北京推动与台湾经济整合的热情与两岸关系僵持，北京对台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的现实却形成鲜明的对比。福建省交通强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透露，福建省将建设双一流通全球的港口群和机场群，福建的平潭、厦门、泉州、宁德、武夷山、龙岩和漳州都将规划建设新机场。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向央视记者表示，当前平潭正在全力推动建设国际旅游岛，提升闽台合作，新建新兴产业区、高端服务区和宜居生活区等计划，迫切需要规划一个新机场。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还表示，平潭机场建成后还将结合通用航空加旅游观光模式，推出一批空中游览飞行观光路线，以促进通用航空与旅游业的融合与发展。
美国军舰重访菲律宾，两国恢复军事联系。美国海军战舰最近对菲律宾港口进行了例行访问，这是2019年以来的第一次。
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海军独立级滨海战斗舰查尔斯顿号8月16日抵达菲律宾。此前的上个月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刚刚对菲律宾进行了访问，为恢复美国海军与菲律宾的关系铺平了道路。在奥斯汀访问期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放弃他在去年年初提出的终止外军互访协定的要求。外军互访协定允许美军在菲律宾进行联合军演和执行人道援助任务。如果取消这个协定，美菲之间的军事联系将自然中断。杜特尔特总统上台之后，选择了亲中疏美的外交政策，希望从中国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援助，加快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菲律宾方面感到了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马尼拉转向美国寻求军事保护。菲律宾媒体 ABC-CBN 新闻说，随着美国及其盟友在南中国海遏制中国扩张的行动的展开，外国军队互访协议显得更加重要。 费城问讯报引用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中将的话说，我们美国海军舰艇在海洋和马尼拉这样港口的存在有助于安全和稳定，推动有益于该地区国家的和平与繁荣。托马斯还表示，感谢菲律宾方面采用灵活的方式给我们的舰艇补充给养，为他们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提供了方便。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访问突出了美菲之间的牢固联盟关系、军事关系和新的合作关系。由于疫情影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声明中说，查尔斯顿号战斗舰的官兵在这次靠港访问中没有下船登岸。
专访尤锡坤，美国新一中政策已经形成。台湾立法院长尤锡坤在首届美日台国会议员战略论坛上发表的一席《台海有事》，印太民主国家将立即外交承认台湾的讲话引起广泛讨论和争议。美国国际评估及战略中心未来亚洲计划主任谭慎格为此发表专论，直指我不确定这是一个有益的观点。尤锡坤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台湾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美国对待台湾就像对待一个国家一样。他身为台湾最高民意机关首长，对内通过各种法案推动台湾国家正常化，对外力促台美建交。他以迎缩转化一指世事无常的政治哲学看待不断转变的国际形势，认为美对台正在采取新一中政策，而习近平的专制政权也在逐步走下坡。他乐观地认为台美建交有朝一日一定会实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立法院长尤锡坤是台湾民主化后首位先后担任过行政院与立法院两院院长的政治人物，他同时也担任过民进党党主席。他在2007年党主席的任内积极推动正常国家决议文，希望透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工程彰显台湾的主体性。他去年就任立法院长之初，亦倾向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和时任 AIT 处长厉英杰建议台美建交。近期他在首届美日台国会议员战略论坛视讯会议上更是呼吁，一旦中共对台动武，印太地区的民主国家就共同立即外交承认台湾，借此吓阻中共武力犯台。不过尤锡坤的这项说法立刻引来挑战。美国国际评估暨战略中心未来亚洲计划主任谭慎格8月1日在台媒自由时报刊登《战争意味着台湾独立》的专文，他声言我不确定这是一个有益的观点，并表示美国考量的重点在于一旦台湾部分或是全部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一个民主的台湾政府可以在流亡海外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一直承认台湾的外交地位并非美国优先考量。谭慎格并说，直至今日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仍然是华盛顿对台政策的核心，台湾必须要努力确保其未定地位的国际共识经久不坠，以争取时间让印太国家建立军事上的优势。尤锡坤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美国考量的重点应该是如何阻止战争，以确保东亚的和平稳定，而不是台湾可以用流亡海外的形式存在。尤锡坤采访中所谈的内容代表他本人的观点。尤锡坤认为，台海如果发生了战事，以台湾海峡为能源运输命脉的日本将首当其冲的遭殃，韩国、菲律宾紧随其后，美国的利益也将严重受损。尤锡坤说，
他这样的论调，如果美国把重点放在那边，不过美国重点就画错了。因为台湾如果真的被中共占领了，美国整个撤退到美国的西岸啊、西海岸啊，因为第一岛链被他突破了嘛，中国船舰就自由进出这个第一岛链，而且船舰就可以开到你的美国的西海岸嘛，所以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受到最大的冲击。所以美国，我是觉得哈，美国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这样想法对日本、韩国会变很不公平啊。
尤锡坤并表示，台湾经过不断的努力，在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1996年总统直选，2000年政权和平转移，至今已经三度的政党轮替。基于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住民自觉和国民主权的原理，台湾历经的普选就是一种住民自觉。台湾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是在法理上还没有独立而已。尤锡坤说，
他的地位已经定了，已经定了，他只是有很多国家还不承认你的存在而已。所以我觉得他的论述啊，我是不同意的。我是觉得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如果讲说台湾现在地位未定，完全跟事实不符，那也不符合台湾的利益。
尤锡坤表示，前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去年11月12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讲到，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尤锡坤说，至少这个部分已定，怎么会还未定？他指出，去年3月5日他跟 AIT 莫健建议台美建交，莫健对媒体的发言不是用台美共享共同的价值与利益，而是用两国共享。除此之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3月10日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出席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作证会时，也公开呼吁台湾为国家。可以看得出来，美台关系不断在增进。不过，美国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7月6日出席亚洲协会视讯座谈期间，提及台湾问题时则明确表示，我们不支持台独，这让台湾独派感到失望。尤锡坤的解读是，
他讲不支持并不是讲反对，不支持不等于反对，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因为很多国家就说他的外交政策是非常敏感，会牵涉到他的国家利益，所以他们讲话要非常小心。这个美国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已经把台湾包括他们的军机都来到松山机场了，现在防卫方面有很多的合作，我们大家一定可以看得出来，实质上他对待台湾就像对待国家一样，但是法理上他还没有承认。
尤锡坤为了倡议台美建交，前后到美国、日本以及台湾各大学演讲，总共超过25场。去年10月，台湾立法院不分党派合议通过台美复交的议案，美国联邦众议员汤姆·蒂法尼与斯科特·佩里也在今年2月26日提出共同决议案，呼吁美国与台湾恢复邦交，改承认台湾为独立的国家。尤锡坤说，台美建交已经成为台湾共识，只要美国愿意承认，很多民主国家就会跟着走，就会水到渠成。他说，他以国会议长的角色积极推动国会外交，去年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访问台湾就是一例。尤锡坤并透露，要不是疫情的关系，还有更多国家的国会议长欲来访台湾。尤锡坤说，虽然现在很多国家碍于中国广大的市场而不敢承认台湾，但世事并非一成不变。他援引道家政治哲学盈缩转化来形容国家的无常，表示中共的战狼外交四处树敌，国际对中共的好感度越来越低，中共专制政体若不改革，势必续走下坡。他说，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中政策也已从过去的一法三公报变成五法六保证三公报，可以说是新一中政策了。尤锡坤乐观认为，台美建交有一天一定会实现。三个联合公报包括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817公报。五法是指台湾关系法、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台北法以及台湾保证法案。2016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对台六项保证则表明，不会设下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不会在做出对台军售的决定之前与中国大陆协商，不会在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担任斡旋的角色，不会更动台湾关系法的条款，不会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以及不会压迫台湾与中国大陆谈判。尤锡坤还对美国之音说，蔡总统对于他致力推动台湾国家正常化及台美建交的努力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如果他特别跟我讲，我也会注意。尤锡坤说，
蔡英文他虽然没有讲，但是他是民进党主席啊，民进党在1999 就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就已经讲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叫做中华民国。所以在去年就职的时候他有讲一句话，他说中华民国台湾七十年来，那、啊、你说 这句话不是台独吗？因为中华民国不是七十年啊，他加一个台湾然后讲七十年，他就是等于是1949年开始算的。
尤锡坤还说民进党2007年通过正常国家决议文，蔡总统平常也没有将它挂在嘴边，但政府实际上做了很多事。针对决议文里提到的国际关系不正常、宪政体制不正常、国家认同不正常和社会公益不正常等各方面，透过每日住处的证明提升国民对台湾国家认同感，通过国家语言法、原住民族基本法、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以及年金改革和转型正义等等，一步一步让台湾迈向国家正常化。尤锡坤说
就是每一个法案在立完通过，它都会有距离过去的中国或者中华民国越来越远啊。那个就点滴国家正常化是不是点点滴滴在累积的。
尤锡坤表示国家正常化进展最有限的是宪政体制不正常的部分，台湾想要制宪证明并不容易，因为修宪门槛很高，需要立法院四分之一委员同意、四分之三委员出席以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的同意，之后还要公投，而且票数必须要比蔡总统囊瓜史上最高票的817万票还要多上100多万票，因此非常的困难。尤锡坤说立法院最近将先力拼投票年龄下修至18岁的修宪案当作试金石，未来则可能将修宪门槛也一并纳入考量进行修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香港警方以宣扬恐怖主义为名拘捕4名香港大学生。香港警方星期三8月18号以国安法逮捕了4名香港大学生，指控这4位港大学生会成员因7月1号发生的一起刺警案涉嫌宣扬恐怖主义。香港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会上做了上述的宣布。
今天被捕的4人年龄从18岁到20岁，他们是学生会和学生会评议会的成员。李桂华对记者说，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纪念日，还是港版国安法实施1周年。不过由于泛民主派头面人物或者被捕或者出逃或者被迫晋升，加上泛民组织举行游行的申请又遭到警方的拒绝，香港当天政治气氛紧张压抑。当晚在铜锣湾闹市区，一名男子突然持刀从背后刺向一位警员，导致该警员肺部被刺穿，不过送医后经过手术抢救并无生命危险。而涉嫌袭警的男子事后持刀刺向自己的胸部，送院后已经不治身亡。这名袭警后自杀身亡的男子就是香港维他奶集团采购主任梁建辉。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在刺警案发生后开会通过动议，对梁建辉刺警后自杀身亡表示深切哀悼，并感谢他为香港做出的牺牲。高级警司李桂华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重申，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的动议令人震惊，他再次指责港大学生会美化暴力，鼓动他人无差别的袭警并鼓励自杀行为。根据港版国安法，宣扬恐怖主义可判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罚金或没收财产。国安法实施以来，已有130多位包括民主派人士在内的人遭到逮捕，大部分人因为表达各自政见而被依分裂或颠覆的罪嫌被捕。
中国人大将表决在港落实反制裁法，压制美国代价几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把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实施的事宜， 预计本周五8月20号闭幕时会通过草案，交由香港本地立法。一些商界人士担心，日后一旦外国制裁中港官员，在香港的外资银行若执行外国制裁令，就可能构成违法。有经济学者认为，如果陷于两难境地，估计会有超过半数的外资银行撤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星期二开始一连四天在北京开会，其中一项议程是审议把反外国制裁法列入港澳基本法附件三决定草案，成为适用于香港的全国性法律。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星期二在会后接受香港电台采访，他表示，人大早前已咨询特区政府和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预料星期五闭幕前将会通过草案。常委会作出决定后，特区政府需要建立执行制度和机制。常委会没有提到特区政府需要在何时完成有关工作。谭耀宗在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说，没有必要太担心香港营商环境和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影响。
美国方面搞这些这所谓制裁的事完全没道理。
谭耀宗说，美国方面搞的所谓制裁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而且香港的事情是国家的内政，不应由美国插手干预。美国有制裁法，中国也制定了反外国制裁法，期望有了这部法律作为武器，可以压制对方做出改变，不要再用这种手法让彼此也受到影响。过去一年多以来，港版国安法使香港陷入空前危机，若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实施，将进一步使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笼罩在阴影之下。香港城市大学金融及经济学系客座教授罗家聪向美国之音分析北京为香港实施反制裁法开绿灯背后的原因。
一个可能就是他清楚知道那个结果的，但是仍然去做的话，就是对香港做一个吸引外资的一个地方，已经觉得这里已经没有再没有这个能力，只是一个中国已经 OK 了，已经够了啊，不需要外面的话，当然不需要什么外资了。另外第三个可能，他们需要外资，也根本没有打算去跟外面斗气，只是摆一个姿态，人有我有，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六月表决通过反外国制裁法，适用对象包括制定、决定及实施歧视性措施的个人及组织，有关配偶、直系亲属也可能受影响。反制措施包括不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等，会封查扣押各类财产，限制境内与被制裁组织或人士进行交易合作。而香港政商界最关注的是当中两项条文，包括第十二条列明，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中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若有违反，公民组织可以提送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第十四条则列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执行、不配合实施反制措施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目前香港200多家银行，80%以上是外资银行。经济学者罗家聪估计，反制裁法实施后，一旦外资银行陷于两难，估计过半数会选择撤出香港。
银行香港是有现在有200多，在零售层面或者是大量渗透在香港日常生活里边的，应该大概10%左右，剩下来的80-90%很可能都是比较小规模的，市场的份额应该很小，可能香港以外的很多地方都有更大的业务，更重比例的一个收入来源啊。如果一天你要他放弃美元，或者跟着大陆要跟美国作对也好，他没有理由放弃外面那个大比例的业务跟那个收入来源嘛。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之前承认， 反外国制裁法可能再次引起忧虑。他已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透过本地立法方式实施，以便对外进行解说，目前没有本地立法的时间表，但已讨论初步法律框架，本届立法会任期将在今年十月届满，时间非常紧逼。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曾瑞生告诉美国之音，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落实只是时间问题。
是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对香港政策不会改变，他对香港的政策越来越会收紧，美国还是别的国家可能是因为中国政策对香港收紧以后可能有反应，可能是选择性的制裁香港政府一些官员还是领导，那个事情发生以后，他们就可能用这个反制裁法去反击美国还是西方国家的这个制裁。
曾瑞生相信，起码在短期内，香港仍能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你很多跨国公司还是觉得香港方便有用，所以他们还是会在香港做生意。另外一方面，因为你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现在搞得越来越坏，大部分中资的公司本来要在纽约还是在伦敦上市的，都会转到在香港去做。跨国公司从香港比较少的退出，不会影响到香港，因为你的中资会住到香港更多去。
有商界人士担心，一旦外国制裁中港官员，在香港的外资银行执行外国制裁令，譬如冻结有关人士的户口，会导致违反反外国制裁法，希望在本地立法咨询过程里厘清执行细节，减低不确性。不过网媒香港零一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草案属于原则性框架，将来香港就反外国制裁法的立法宜简不宜细，若条例定得太仔细，执行时会缺乏回旋空间，最理想是备而不用。知情人士认为，美中博弈瞬息万变，今日针锋相对，明日握手言和，把反外国制裁法定得太详尽并不明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公开大学前教授、国际关系时事评论员赵宇乐也相信，反外国制裁法的重点不在于细节，
即尽可能个动作唔好太大，系嘛，唔好即系动到个根本。
赵宇乐认为，反外国制裁法应尽可能动作不要太大，以免动摇根基，但与此同时又能收到效果，让对方实施制裁时知难而退。最重要的是，在抗衡外面的制裁时，如何能让香港的外资安心，因为他们知道这条法律制定后他们必须遵守。赵宇乐相信，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立法后，特区政府不会贸然采取行动。
我相信港府可以做一些很激烈的行动。
赵宇乐表示，他相信香港政府不会采取激烈的行动，但是如果中国的企业在外国受到很大阻碍，譬如冻结户口等等，相信中国到时会考虑采取行动，相信外国在实施制裁之前也会考虑清楚。反外国制裁法是否会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还有待观望。经济学者罗家聪表示，与其他主要竞争对手比较，香港吸收外资的能力正在不断褪色。
比方说香港主打是股票嘛，那股市的市值相对增长的快慢的话，你大致上是跟指数的高低是正比的。只要你看香港恒指常年都在20000多这个水平，相比其他的，比方说先进的像美国也好，新兴的像印度也好，他们的指数的创新高。
他认为这与近年来中资企业在香港大举上市有关。
香港的话，其实过去10年以来，海啸以来，大部分的上市企业都是中资。中资的话，赚不赚钱呢？你看他们长线的股价，你看得出来。不是，如果一家企业不是奉行一个市场原则，很多事都要听党的命令，没有一个很好的竞争的效率，因为毕竟你不是经过市场洗礼的一些企业。 果一天没有政策的倾斜的话，你自然盈利能力有问题。反之你看出外面的股票，外面的股票很多都他们经历过市场的洗礼啊，他有赚钱的能力，有赚钱的能力自然能够吸引啊。香港越来越多陆企，摆明这个是一个劣势，不是一个优势。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